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1章。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在西乃山下，赐下律法，使他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属他的子民。律法是教导以色列民如何的敬畏神，如何去爱人如己。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沾染了错误的宗教和败坏的伦理生活，虽然已经将法老葬于海底之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头脑里面充满了错误的宗教和败坏的伦理的思想，他们在生活上有一大堆的问题。上帝赐下律法是要纠正他们对上帝敬拜的方式，纠正对上帝的态度。上帝赐下律法也是纠正他们的道德和伦理的生活。没有律法，他们就是丛林的野兽；没有律法的规范，宗教混乱不堪，道德是沦丧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敬畏神随意乱来？为什么道德生活就是成圣的方面、伦理的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不认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解释的不够详细，应用的不够彻底，所以生活没有什么起色。今天我们有很大的问题，轻看律法导致我们的伦理道德出现问题，错误的认识恩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也是导致信仰生活滑落的原因。不明白律法的话，不明白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关系，成圣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起色。我们必须按照圣经认识神的恩典，按照圣经认识全备的律法，我们的生活才会有进步，才会成圣，脱去旧人。没有律法的话，人就会在宗教上，对上帝敬畏的事上乱来；没有律法的话，在伦理上绝对的是败坏，各样的罪出现在生活中。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至少在圣经当中有三种的类型。首先是道德律，道德律呢，就是20章关于十诫的部分，还有民事律，民事律特别是21章、22章、23章，还包括其他的部分。另外还有礼仪律，礼仪律呢，就是献祭的条例，谁献祭，献什么祭，那这个叫礼仪律。这三种分类均都是在旧约颁布的，有时是交叉在一起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律法？了解律法最终的目的是要了解福音，而且这三种不同的律法也常在旧约以及在耶稣基督事工的时候也常被提到。那礼仪律呢，我们要对它做一个定义。礼仪律是关乎以色列人如何敬拜神，并且礼仪律是 是预表耶稣基督。民事律呢，是详细了规范的以色列人国民的职责和生活。换句话来说，民事律大部分是第二块石板上，从当孝敬父母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些诫命的进一步的应用解释。道德律呢，就是创造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颁布下来历世历代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21章、22章、23章还有其他的经节的部分，特别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民事律，神不单单要求以色列人如何的敬畏他，神还关注他子民全方位生活的成圣，他也关注以色列人整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的细节。神对以色列人的关怀，从宗教，包括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夫妻、人与人的关系，都包含在这个民事律当中，神对他们都有关怀。你可以想一想，200多万的人在旷野生活在一起，人是有罪性的，人是全然败坏的，每一个人皆是，一定会产生许多的纠纷、摩擦、争吵。摩西从早到晚的去判定，用神的律法指示他们，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在旧约民事律包括哪些内容？奴仆如何对待奴仆？另外就是死刑，什么样的罪要执行死刑？怎么样的伤人是故意伤人？怎么样的伤人是意外？是意外。还包括物业的权利，对待孤儿和寡妇，穿的衣服、金钱、借贷等各样的事情都包含在民事律中。民事律可以说是道德律详细的应用、进一步的解释。民事律是建立在实践基本的原则之下。我们读圣经啊，到了21章，这些繁琐的经节就快速的读过去，其实错了。民事律是以道德律为根基的，是建立在道德律的原则之上，是道德律进一步的应用，是不可以快速的读过的。民事律包含什么呀？包含对神的敬畏，尊重同胞，爱护我们自己，敬畏神的圣名，敬畏神的日子，尊重父母，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尊重真理，尊重别人的好名声，使我们不被错误的情欲，不被自己的私欲所控制，而是全方位的生活被神的律法所规范。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单单是要求礼拜天的听道，是要求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在律法的规范之下，全部的生活要符合律法的要求。只会听道的，只会礼拜的，其实根本在信仰上没有任何的进步。新旧约对他子民的要求，全部的生活都要伏在话语的训练。 规范之下。没有被律法训练的话，人的生活真的是随着性子，按着欲望去生活，对上帝乱来，对配偶乱来，对孩子乱来，对别人乱来，看见别人的财物也是内心乱来，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怎么敬畏？我们说我们要爱人，怎么去爱人？我们说尊重别人，怎么去尊重？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呢把那些社交的礼仪，自己发明的各样的准则奉为绝对的准则，而藐视上帝他真实的话语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信仰生活的成圣是在于对律法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常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怎么去爱人如己呢？不知道啊。20章，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是一个比较粗犷的架构，如何的去实施，如何的去应用在生活当中，不一定知道。而十条诫命的核心是爱人、爱神。那如何去爱人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什么是爱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生活中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去爱人，连爱自己的配偶怎么去爱都不知道，爱孩子也是不知道，爱别人更是不知道怎么去爱，因为没有详细的解释律法，没有按律法去操练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是爱。其实21、22、23包括后续的民事律的范畴的经文，是在教导神的子民如何去爱人如己。对爱人如己更详细的解释，对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更进一步的详细的解释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怎么去爱人？我们对爱的理解是感觉，是臭味相投，我们对爱的理解是情绪化，我们对爱的理解也有逻辑，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格林多前书讲什么是爱呀？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如果圣经不指出什么是圣经的爱，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对爱的认识和理解就是感情随意的、情绪化的，感觉来了就是那叫爱，那不是的。圣经讲的爱的定义、爱的应用与我们理解的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神不把他的道德律在民事律上去应用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爱人，如何爱人如己，如何去关注别人的益处，是不知道的。21章有许多的细节是不适合当下的，但是它背后的意义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也不要把21章的 具体的细节完全应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也是不对的，但是它内在的原理和精神是道德律的体现，十条诫命的体现，那个精神是放四海皆准，永远都不过时的。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要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关于这个奴仆的条例放在今天啊，从字面来讲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因为我们没有了奴隶啊，奴隶的社会已经成了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高度的文明。那么20章的1节到第11节对于奴隶的条例，它的核心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奴隶是没有地位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而这样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闻的。神要求以色列民对待奴隶要给予恩典，给予怜悯，给予自由，给予盼望，不要让奴隶永远做奴隶，总要给他自由。奴隶服侍主人六年，第七年让他得到自由，就给他盼望，不要让他失去斗志。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板，你有自己的员工，你应该给员工盼望，不是让他永远做自己的员工，不是让他感觉一辈子只能够做员工，而是给他盼望，创业的盼望，做老板的盼望，能够做比老板更大事的盼望。今天这个社会，老板总想让听话的员工永远的做员工，让员工永远的为他效力。今天养孩子也是，如果一直挟制孩子，不让孩子慢慢的独立的话，其实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养孩子小的时候规矩越多越好，慢慢的规矩要逐步的减少，因为他是要独立，他有独立的人格，他有思考的能力，他有自立的想法，要给予他这样的自由。小的时候的规矩越多，对他的训练是越好的，慢慢长大的时候，规矩让他越来越少，因为他从小已经受了训练，给孩子更多的盼望，独立成人的盼望。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发达的社会，又是一个高度的压迫人的社会，老板总想压榨员工，把那些听话的任劳任怨的员工放到自己的公司，放到自己的创业的这个下面使劲的压榨，其实跟当时的奴隶的一种社会结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是要爱这些奴隶，要给他们自由，给他们盼望，让他们有一天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地位，成为主人， 这难道不是爱人如己吗？是的。如果上帝不把这个细则讲出来，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如何的去爱人如己，如何对待奴隶。人在真理的应用上往往是愚昧和无知的。大家今天都有了汽车啊，上车无论是考驾照还是驾照考下来之后，有一个步骤不能够省略，就是系上安全带。安全带呀，是瑞典人发明的，这个发明者叫尼尔斯·柏林，他是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的这个领导人，他负责研究汽车的安全设计，就发明了三点式的安全带。在1959年的8月13号，啊，交付使用的时候，这个汽车有一个型号，啊，是沃尔沃 PV544。交付使用的时候，这个汽车上就装备了三点式的安全带。从此以后，因为沃尔沃发明了这个安全带，挽救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你想想，这是专利，专利能够收取各样的费用。但是沃尔沃呢，不但挽救人的生命，同时他还把这个三点式安全带的技术免费的公开，让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能够使用这项技术。他不是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不是担心别人的公司比自己更优秀，而是免费的公开。特斯拉也是公开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这个真的是美好的一种精神。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对自己的员工应该是给予盼望，给予他梦想，希望他有一天也像你一样成为创业者，成为老板，成立自己的公司。这个就符合了1到11节这个奴仆的条例，爱人如己。日本有一家很大的洗衣店叫白羊舍，这个创办人是敬虔的基督徒，他最早期在百货公司做学徒，后来自行创业。他创业时立了3个限制，不做与他原来东家相同的行业，就是不开百货店，不赚不义之财，就是不做投机的事业。第三个，凭劳力挣钱，从事服务业。最后他选定了被人轻看的洗衣业，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公道、交货准时、洗衣干净，他的公司啊，他的企业就蒸蒸日上。后来在日本开了1000多家的连锁店。这个创办人对员工的态度更是被大家津津乐道，他对员工的态度真的符合了21章1到11节的精神。第一，他坚持他的员工工作与家庭并重，下班的时间催促员工快点回家，不准超时加班。因为当时日本许多公司普遍的超时，第二个，他雇佣大量的残障人士为员工，并赋予健康员工相同的待遇。他用下肢残障的人烫衣服，用哑巴送衣服，各展所长，成效可见。第三， 他非常照顾员工的福利，员工都忠心耿耿，把他当作家长一般。这样的企业就是基督徒企业的典范，就有21章的精神，对员工不是压榨，不是夺去员工的梦想，而是给员工希望、盼望、机会，给予更多的自由。有很多基督徒创业的、做老板的，压榨自己的员工，压榨时间，压榨他们的这个劳动力，压榨他们的精神，不是给他们自由，是错误的。这就是神的律法，在工作、在职场详细的应用，这是基督教的伦理。如果基督徒的公司、店面按照圣经和律法的精神去实施的话，能够留住人，留住许多的人，而且他们喜乐的工作，愿意工作下去，欢喜的工作，生产力会提高的。12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从12节到17节提到死刑的问题，一个是把人打死，要把他致死；另外，打父母的必把他致死，拐带人口的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把他致死。为什么不能够杀人？因为诫命上说不可杀人，创世纪9章说，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所流。执行死刑今天不需要我们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由政府来执行这一责任。13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地方去。失手杀人，或者意外杀人，或者换句话说，若不是故意杀人，神就给他一个保命的机会，那叫以后叫逃城。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是故意杀人的话，那就等于神交在他手里，可以算为神的旨意。故意杀人就完全不同了。14节说，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必捉去把他致死。故意杀人啊，是诡诈的，逃到哪里都要把他追回来，追讨他的责任。打父母的必把他致死，打父母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孩子得到了特别多的宠爱，对父母的不尊敬比以前更严重。咒骂父母也好，打父母也好，就是藐视父母的权威，这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要把他致死呢？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面对父母藐视的话，他到这个社会上对所有的权威也是藐视的。在家里面轻看自己的父母，在学校轻看老师，在公司轻看老板，在社会上轻看在自己之上有权威的人，那这样的孩子最终的结果是害死他。所以要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就需要严严的训练他，管教他，尊重父母，听父母的话。 所以不尊重父母的，是需要严格的训练的，而这里是把他致死。拐带人口的，或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的手下，必把他致死。这个拐带在希伯来文是趁机偷盗，拐卖人口啊，属于偷盗的罪，伤害别人的生命。偷的还不是一般的物品，是别人的人生、别人的时间，啊，这个是要致死的。其实拐卖的事件从历史到今天没有减少，中国每年丢失人口很多，买卖或者进行残害多得不得了。如果拐卖的这个法律是严格的，拐卖者和买卖者执行死刑的话，拐卖的事件会大量的减少。可是我们国家没有，所以每年丢失的人口多得不得了，女人、孩子啊，丢失的这个数量的是惊人的。到了后面的23节和24节。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些经文呀，什么意思？别人把牙打掉，你也把他的牙打掉；别人把你的手打断，你把他的手打断。有人读到之后感觉，哎呀，理解不了啊。其实不是，神要抑制暴力的升级，抑制仇恨加倍的报复。如果有人伤了一个人，伤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容易报复的，报复的时候就会加倍的报复，加倍的报复就会再一次挑起更大的战争。如何做到爱人，别人把你一颗牙打掉，你也只打掉他一颗牙，不要打掉两颗，打掉两颗加倍的报复，打掉一颗使对方为自己的怒气付出应有的责任。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在抑制暴力的升级，制止人的进一步的恶。从28节到36节，是物主的责任，主要是疏忽的罪。今天很少关于牛处死男人女人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狗的问题。养狗这个事情也会发生很多恶劣的事件，狗会咬伤人。如果你知道狗会咬伤人，你出去遛狗的话，你还不对自己的狗进行一些防范，你的狗咬到别人了，就需要背负责任，给别人出医药费、狂犬疫苗、误工费。为什么？因为你疏忽了，明知道狗会伤人还不制止它，那就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和赔偿。33节还有一个例子，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折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主人，死处要归自己。这个就是疏忽的罪，明知道有危险，不把那个危险给予提示或警告，就需要做出相应的赔偿。在21章，你可以看见神道德律的一方面，就是要爱人如己，全方面的应用，在生活中细节体现出来。我们要知道，爱人如己不是单单的伦理问题，而是由敬畏上帝所延伸出来的伦理。不敬畏上帝的话， 人是不可能去爱人的，因为人只有自爱，没有对他人的爱。人生来是利己主义，不是利他主义。所以你想想，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神的律法如何在你信仰生活中应用吗？你真的知道律法如何充满你生活的细节吗？神颁布给以色列的民事律，就是对道德律的应用。你的生活混乱，不知道如何去爱人，不知道如何的与人相处，不知道如何做老板、做员工，不知道如何的与人交往，远离罪恶。根本的原因是不了解神全备的律法。全备的律法可以使我们的心苏醒，使灵魂受益。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律法当中看见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必须被律法所规范。因为神不单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还要统治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使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愿主帮助我们。天父，感谢你，我们是愚昧无知有限的，愿你怜悯我们，使我们转向你，透过律法的提醒，使我们在律法的学习上、研读上更加的精细，使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都被律法规范，被律法统管，使我们的人生完全在律法的规范之下，处处体现被你所治理。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